各位好，今天9月十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我看了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那块发了一张国内网友拍过来的图片，是一个某地的政府门口大的那种宣传看板上写的一个玩意儿，就是呢两个大字"孝顺"啊，然后呢小字呢是"孝感天地，德播人间"，这算是副标题。那下边那个文字呢，就显示了他对孝的理解。孝是什么呢？从家庭意义上看，孝体现为对父母绝对权威的顺从；从社会意义上看，孝既对统治者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绝对服从。这就是他政府呢让大家能够理解的孝。最好你能这么理解什么叫孝。这件事情吧，就出来以后，我看了一眼，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话嘛，我说这怎么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对吧？你原来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知道这些年呢，一直要中国的这个统治者们啊，尤其是咱就说咱圣上吧，要接续中国这个传统啊，然后呢，这个按照人大的那位校长说的要几续。啊，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咱圣上学的啊，就是这个别字说的也挺溜的，叫几序，几序就是脊柱的那个脊序啊。后来呢，应该是那个庚序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就要把这个传统接下来。那后来看了一眼，他接的玩意儿是什么呢？就是都是这个最糟粕的一些东西，就是中国历史上。应该讲是最糟粕的东西。比如说，一说起来就是这个《弟子规》。就我原来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弟子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即使是在中国传统的古代，也不是一个正经玩意儿，那是一个非常后来的东西。而且呢，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学童开蒙用的玩意儿。这个大致而言，相当于什么呢？你不去读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你去读这个老子《祥耳注》，这个就比较扯了。或者是说你不读《论语》，你读这个读《弟子规》，这就比较扯，也是比较扯淡的事儿。那中国学童开蒙的时候啊，一般学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叫做是三百千千，那个三百千千呢，就是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个是中国学童开蒙的东西，多少呢？还是好一点的玩意儿。那但是呢，这个《弟子规》呢，就是比较糟粕的东西。而中国的这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跟着这《弟子规》之类的这些东西一直走的呢，是真所谓的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呢，在有一段时间呀，是喧嚣尘上，就在至少在北京吧，这各个地方都涂满了这二十四孝图，而且其他地方也有。那二十四孝图呢？这个至少我知道，在北京接了这个活儿的，就是他，因为是一个创意的活儿嘛，你要给他那个宣传，你最好是图片的形态。他这个呢，是一个应该是混得比较好的自干五，其实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然后呢接了这个活儿，他的公司接了这个活儿，还真挣了一笔钱。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把中国孝道当中最糟粕的一些东西，就都流传下来了。二十四孝是一个就跟变态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王祥卧冰啊，或者是郭巨埋儿，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基本上跟孝道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一帮变态神经病，就是至少在现代的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或者是现代文明之下，这是一帮神经病。那但是呢，你把这东西当做一个正面的形象宣传，那肯定来讲，这到底是谁是精神病就不太好说了，对吧？这个它自然有它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应该叫做目的，对吧？这种目的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也跟大家说过这件事情。今儿啊，咱就把这个关于中国的孝道以及中国孝道当中最不堪的这一部分，为什么成为了中国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也跟大家详细的说一回，但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啊，这个没有什么，我也不算什么国学大师，就是呢以自己的这点非常浅薄的这个国学的功底，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事儿是为什么。那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孝道这件事儿出来之，这有了之后呢，那基本上而言呢，这个以孝，圣朝以孝治天下，就开始就是。经过了一些演变之后，就成为中国的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 最开始啊，中国的所谓的孝道呢，是维系整个部落，或者是说，但因为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应该叫做没有太多国家意志存在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都是从这种部落呀、城邦啊，然后逐渐的，或者是说你说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在内，成为部落联盟啊，最后呢成为一个国家。那中国本身呢，文化上缺乏一种什么呢？就是是所谓的超验性，就是说呢，它没有一个超于真正整体的社会生活的最高神。这个是中国一直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一开始就是自然神，对吧？你甭管它是什么西王母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属于自然神嘛。各位可以去看《山海经》，那个包括天地啊、东王宫啊这些东西，而且是风雷电闪这些东西吧，就是都是自然神，所以它没有一个完全超越于整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绝对的主体，所以呢，它就没有一种呢宗教像是超验性。那没有宗教的超验性呢，它就要有一个东西呢维系整个这个家族，然后呢部落联盟之类的这种文化。那什么是这种文化比较好？祖先崇拜。中国的这个祖先崇拜几乎是一个替代了整个宗教的一个玩意儿，是比宗教要有利多了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在这种祖先崇拜的状况下，就是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孝道文化。就你，因为你原来你原始社会或者是宗法这个宗法的制度啊，就是说那基于血缘关系的这种家族制度呢，强调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长辈的尊敬。早期的这个孝啊，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呢？祭祀祖先，对吧？延续家族血脉的行为，就是比如说尚书里边都是克邪以孝啊这种东西，这都是就是能和这克就是说能和顺的侍奉父母。而且早期的儒家也并不是说把孝道强调到这个程度，他虽然强调的非常，你说四维八德嘛，八德其中第一个就是孝，那但是呢没有强调到特别重要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人曾解释过，那父母要揍你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解释这个孝道是说小杖受之，大杖则走。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轻轻打你，或者说打得没那么重，你呢你就受着，你就算完事儿了。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打得特别重，你觉得说这个有生命危险了，或者是说有可能对这个对自己生儿育女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儿，比如说打残了，这个肯定结婚就会差一点嘛，你就赶紧跑。这就为什么呢？这个思想就等于是说，这个孝是什么？是对祖先的孝，它呢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呢？延续家族血脉。这是他的原来的这个逻辑在里边，所以但是后来就完全就变样了。这是原始社会这方面的，原始社会或者说先秦社会是这样的。后来呢，孔子和儒家呀，就是他是儒家，不是一老有说儒家是个教，儒教其实儒他不能算个教，因为他呢没有宗教的很多的这种特征，对吧？我们对于宗教是有他自己的定义的，他一定要有这种超验性。而且呢，它这个超验性呢是那个是神的，然后呢是你要有这种宗教场所，你要解释这个生死，如你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去哪里，这个儒家是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呢，那孔子说了嘛，怪力乱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嘛，对吧 ？OK， 好，那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并无儒家的这些玩意儿就不是宗教，它是一个社会的，它是一个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呢，孔子那个时候呢，他是维系着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运转，提出了这么一套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呢，把这个孔子把孝道就给升到儒家的伦理的核心之一。这个肯定是说核心之一，为什么？因为儒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核心的伦理是高于孝道的，比如仁，对吧？这个是仁义这些东西。但是呢，孝是单独后来被提出来。更强调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比如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人之本语，这个呢也是在说，但是人本身，人这个概念也是高于这个东西的。所以呢，这好像是论语的学而吧，学而这个这块说的。那所以呢，这些玩意儿那在孔子的学说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这个儒家的经典比如孝经对吧，这个孝经的出现之后呢，就是系统的就阐述了孝道的内涵，其实他说的什么叫夫孝德之本也对吧，教之所由生也，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呢，然后是孝经呢，是把这个孝道分成这个庶人啊、士啊、大夫啊、诸侯啊、天子啊几个层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孝是什么？是普世性。那会儿他所谓的这个普世性，就是跟普世价值差不多啊，就是普世性和这个政治意义。他主要在于政治意义。他提出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在里边隐含的是一个概念。叫做呀家国同构，这是从那个原始社会里一直传下来的中国的一种说，就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就是我是在原始社会是一个家族，然后呢是部落，然后是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其实就是大家长，然后再是国家，它实际上这么一层推出来，就像那个数学里有一个分形，各位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你在一个山脚下捡了一个小石头，这个山小石头跟那个大岩石就比较像，然后从那大岩石跟那山形也比较像，这是一个在数学里叫分形的一个结构。它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跟那个跟这种分形很像，它把这个家部落，然后家自己的小家，然后家族，然后呢这个部落，然后再加上这个部落联盟，最后到国家，它也是一个分形结构。他认为是一样的，所以这叫家国同构的一个模式，就把这个东西就挪到了整个社会管理的意识形态层面上了。那到了这是在先秦啊这些地方，或者是说到汉朝的时候，那汉朝有一个什么呢？因为这汉朝虽然是把这个儒术当独，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但是呢，实际上汉朝的皇帝。他本身是所谓的王霸道杂之，汉家自有法度嘛，跟你这个实际上不搭界。他呢用的是那个，比如说他是外道礼法，对吧？这也是有一部分的。有一个呢有黄老之道，这些休养生息的，比如说这个文景之治，他是黄老之道，这是道家的一套东西。然后法家，然后呢，但是他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上。他要尊儒，为什么？因为儒家的这条东西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你包括法家这个玩意儿，它也只能搁在里边作为内核存在，它也不可能是让你在外边这么搁着。因为法家的这一套东西啊，就是它跟现代的法治不是一个概念。法家那套玩意儿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帝王术。那种帝王术是一个特别阴狠的东西，历代虽然是说这只有在秦的时候是把这东西作为一个显学，作为国家的显学搁在这儿，后来吸取这个教训，认为一旦真是弄这法家的玩意儿，我哪怕自己下边这么干这活，你在上边你也不能这么说，那所以呢就不把这东西真正的搁到整个意识形态里。那道家也不行，道家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东西，那如果说这个道家在这儿成为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对吧？你我这个击掌而歌，地利于我有何哉？这你这个这是一苇途中啊，我就当那个摇着尾巴在那个泥土里特别爽的过得特别爽的一只龟，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用这种模式你是没有办法统治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所以儒家就是最好的一个模式，而且吧，还有一个古代的这个东，古代整个社会啊，也倾向于就是他从这个技术手段上，他也不是技术层面上，他也倾向于尊老或者是尊长。为什么呢？一个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资讯不发达的社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什么？因为他经过的事儿多。他的经验是可以那个让你少走很多弯路的，这而且他掌控着很多社会资源，当然现在也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不过你搁现在就没有这种这个特别你对老人你就没有这么太多的这种在经验上的尊重了，对吧？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帮人算是赶上了这个网络这个时代了，但是跟20年以后出生的，他天生就生在网络时代。那是能一样吗？我们的网感是完全不同的，对吧？那你能跟他比吗？就跟这个原来说这大夫似的，老中医，为什么是老中医受人尊敬啊？因为他见得多了， 对吧？他甭管是话术还是这个见的病例，他都多。那你说现代的很多的医生年富力强的时候是最好的，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够接受新事物，并且呢有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阅读最顶级的这个刊物，因为信息是流通的，所以你那个什么你就不用再去说我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老的医生，就是西医啊，就是现代医学这个医生，我就不用去找那特别老的医生了。那现在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年富力强的时候是最好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OK， 那其实最简单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就原来有一回我喝高了，跟老爹那喝高了，就说嘛，老爹又教育我这个，教育我说你这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说我当时真是喝高了，这别学我，这确实是，即使我不讲这孝道也别学我。我当时就说了一个，我说老爹，你一辈子走的地方连我零头都没有，对吧？我走了几十个国家，你一辈子只在首钢这一个地儿工作，我从事过好几个行业，各种各样的行业。后来那句话特别狠，就是这往下这话特别狠，我说我这辈子这个交往过的女人，你这辈子跟陌生女人说过的话的女人，这数字你都没我这个交往过的女人多。你说你为什么你要教育我去如何为人处事呢？你如何去应对这个社会的变化呢？当时给我老爹给噎回去了。当然这话是没错啊，这我必须得要说，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这就是年轻的时候，这大概这话得有个小二十年了吧，大概是这样的。那你年轻的时候你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个不要去伤老人心了啊，这千万不要这样。那但是呢这都是实话，这个在古代他不是这样的，老人就是比你经验多，他吃过的盐就是吃多过你吃过的米，走过的桥就是多过你走过的路，对吧？那个环境比较封闭，所以在汉朝的时候就开始，那大概就直接把这个儒术就给直接给拿到国家意识形态上了。汉朝的皇帝有一特点，基本上都有一个所谓的孝字，这就是说呢，以圣朝以孝治天下就开始，从这儿就开始了，一直往下。那秦汉时期就甭说了吧，他到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啊，孝道与政治的结合呀，对吧？这些东西，民间这个孝道故事在汉朝就有很多。然后呢，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孝道啊就更深入到其中了。为什么呢？那会儿举孝廉，就是特别，如果你想从这个民间直接拔起来的话，孝廉，那怎么是孝是第一嘛？对吧 ？OK， 用孝道来获取各种各样的功名利禄，这是就变成了一种近身之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就把这些东西给固住了，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但是吧，实际上而言呢，魏晋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玄学盛行的时候，所谓的重玄的这种理论就特别多，而且呢，佛教呢也开始进入。佛教在那会儿的进入已经被这个已经就开始进行某种程度的汉化了。就是它已经开始普及了，汉朝过来的传播到内地，然后呢，魏晋的时候开始在发酵。为什么说魏晋的玄学很兴盛啊？就是其实是在对抗远比中国的道教或者道家它理论更精密的这个佛家的理论。那佛家跟这个道家呢，佛家跟这儒家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就是在孝这方面。因为佛家是不讲这个孝道所言的，那后来变成什么呢？后来变成了佛家就把九世之苦，对吧？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让自己的祖先能够拔离苦，就脱离苦海这一块的时候 ，OK， 那跟中国的这个孝道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这就变成了佛家就被改造了。前段时间，前两天有一位这个就以佛教的居士吧，就很厉害的这种居士，他就是说，你看佛家的这个你佛教徒，你是不是要敬拜祖先？那佛教其实是以你这种轮回啊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对祖先这种敬拜是就给消弭掉了。但是呢，中国又不能接受这个，所以呢，中国的这个佛教徒会也 也摆这个祖先的牌位，但是呢，它上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救苦，哎，把这祖先的这个苦从苦海当中救出来，然后把这个牌位给写上，这个就算是连佛教带儒家你都给它搁在一起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这是在魏晋时代，后来再从隋唐到这个宋元时期，那就甭说了，对吧？那就是这个唐代的法律跟孝道，唐代就把这东西呢，唐律疏议就明确规定了，这个不孝就是重罪，对吧？告父母啊，殴打父母啊，这殴骂父母啊，就是说可以判死刑的，这个孝道就被纳入到了整个的法律体系当中。原来是一个道德体系的东西啊，你最多是说大家不喜欢你嘛，对吧？或者是说那个你举孝廉你不能上去。那后来就加上这宋代这个理学的兴起啊，对吧？朱熹编纂的那个叫小学，对，详细的规范了很多的这种孝行，晨昏定省啊，然后的这个这个孝道跟天道结合呀，孝呢是什么？天人合一这么一个范例，天人合一跟这个孝是有关的。所以呢，到这个再到宋元时期，元朝。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在哪儿呢？是在元朝给编出来的。有人说是郭守敬，也有可能说是郭守敬他哥，这也不太好说啊。那为什么在元朝出这二十四孝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元朝是异族入主中原，明白了吧？就是他要用这个孝道来消弭自己异族入主中原的这种不合法。因为你只要统治者统治在这儿了，天地君亲师，对不对？我只要在这个位置上了，你就应该跟孝顺家长一样的孝敬我。所以您看啊，二十四孝是什么时候的？二十四孝是元朝的。弟子规是什么时候？弟子规是清朝的。这两个都是异族入主，所以他这个搁的两个经典孝道的最牛逼最傻叉的两个经典全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全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中间加个明朝，明朝为什么也说孝？因为明朝说白了虽然是打下了天下，但是朱元璋本人是一个没有根底的人，他始终对自己的这个得天下是心里没有那么大底的。因为我原来得天下除了汉朝之外都是贵族得天下，那他不是贵族，他就是一个流浪的乞丐，后来小和尚，后来逐渐起来的。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孝道当做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分。你看元明清三朝为什么把这个孝更强调的说，除了整个统治这个稳固家庭这个社会环境稳固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三朝都觉得自己是属于德国，没有那么正，他的统治是没有那么名正言顺的，所以他才会强调这个东西。那经过几百年之后就把这个玩意儿整个的就给固化下来了，对吧？到后来那一孝作忠这个东西呢就被发扬光大。最早的时候这一孝作忠是怎么着？就是把这个仪是转移的仪，孝是孝顺的孝，对吧？一孝作忠，那就是说呢，把孝顺和忠诚，对国家的忠诚搁在一起是什么呢？是孝经。孝经广阳明章直接说，原文是什么呢？忠孝之志通于神明。就把这个忠跟孝搁在一起了。因为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所以呢你对这个家的是如果孝顺，你自然而然就要对国家忠诚，你就会对国家忠诚。后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求忠臣于孝子之家，这个就是这么来的这块。所以呢这个后来呢政治化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从这个汉代孝廉制度开始弄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地方豪族势力强大呢，就是用这个孝道代维系。在唐宋时间就已经把这个一孝作忠了，那岳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对吧？精忠报国嘛，他把这个孝跟这个忠就给搁在一起了。你对家庭的孝，但是大不过对国家的忠，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明清的时候就更加的强化，非常的强化，叫什么明朝的大明律啊，这个清朝的这个大清律啊，就是都是规定不孝是重罪，哎，这些强调忠孝并重，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异族统治的这个元朝，然后德对自己的身份没有那么笃定的这个笃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明朝，就是因为它是没有这种贵族血统嘛，然后异族统治的清朝都强调孝道，然后到今天，然后再到今天强调孝道。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就也是，它不是异族统治，它是异族思想统治，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一个马列主义过来统治。他知道这个东西有问题，但是他必须要让自己能够进行合理的统治。那干嘛？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个营养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孝道上，我延续过来，一孝作忠。你只要认可这孝道，你就要去忠于我这个国家，就大概就是这么个脉络。各位一看这么一捋清楚了吧？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异族统治，但是它是一个异族的思想的奴隶们在统治着中国，就是这样了。所以它是这个孝道，所以呢就是圣朝以孝治天下呀，或者怎么样。昨天我不是说了一期，我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石平这个参议员选上了，然后中国不马上就制裁吗？那就是这个原因。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不孝。你对什么？你为什么你不孝？是因为你不够忠。你对我这个国家，你只要是个中国人，你曾经是个中国人，你就应该一直以来对统治者你要有这个忠心。这统治者可以错，你不能错，你必须要对他一直在忠心着。所以他就会说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认贼作父，还是什么卖主求荣，对吧？就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卖主谁是主？那就最简单了，对吧？那你只要是统治者都是主，他就是你的主子。所以他就是直接就这么理直气壮的去惩罚，这个所谓的这个远程惩罚，对吧？这个石平就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就是如果他一旦说把自己实话说出来，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孝即对统治者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绝对服从，这就是他解释的孝，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那至于说你信不信，或者好多人会不会被这洗脑，中国的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的你甭管你是反共还是要反华或者喊什么，就中国这个文化，你如果不去真正意义上给它整个翻新，把它里边那些糟粕的玩意儿整个给拉掉，那应该是占中国文化当中80%以上的东西，你要不把它整个清掉的话，你反完共，你反完华，你反完，你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民主国家，它到最后它依然不会建成一个你希望能够成为的理想社会，就是这么原因。因为这些玩意儿全都是在你的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它给你灌输进去了，你从来都知道的这些你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它实际上没有人去深究它。这个文化不进行改的话，你不太，即使是没有共产党，就或者说咱说起来没有咱们圣上，没有共产党，没你去建立了，你去真正的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宪法，然后你再跟着他走，只要这些文化在，早晚有一天你还会落到另外一种像共产党一样的这种政治势力手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文革，即使像美国那样的，你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复。它不是这种觉醒主义给你出了幺蛾子，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然后给你出另外一种幺蛾子。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再学习，这还是它本身的文化，它的这个根基在这个地方。别说人家没文化，人家那个文化在这宪政方面是最牛逼的。即使如此，它这制度设计已经相对而言比较精妙了，它依然是这样，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当年的禁酒令之类的这种狗屁玩意儿都能够出来。麦卡锡主义，当然麦卡锡主义的这个功过咱们不谈啊，这个再说，那都能够出这个。到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幺蛾子出来，你还别说像中国这样原来这么多几千年的这个大粪坑在这搁着呢。 那你怎么找气池？找气池在这搁着呢。所以啊，这些玩意儿还是得想，还是得想一想，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